请翻开课本第133页倒数第二行，修习止观坐禅法要。好，我们今天继续看这个觉知模式，这第八章。其实呢，我们说魔鬼魔鬼，这个鬼呢是在广义的这个魔的范围里面，所以呢鬼神呢它也是魔，这个魔的范围比较大，所以这个鬼神都是属于魔这一类的。可是这个智者大师在这里啊，他把它分开来讲，所以第八章呢我们就介绍了两种魔，两种鬼，还有一种魔。那第一种呢叫做精魅鬼，就是呢十二时兽。因为这个精魅鬼啊，他最怕人家识破他，所以我们受干扰的时候呢，你就是直接说啊，我知道你就是那个老鼠精，好，来作怪了，我才不怕你，那他就会吓得赶快跑掉。好，那再者呢就是呢送这个36受咒，好，这个也可以。那在摩诃止观里面啊，智者大师也提到另一种啊降魔这种精魅鬼的方法，就是呢我们在静坐的时候啊，在旁边啊放一个这个大方镜，大的那个方形的镜。因为这些啊这些鬼怪精魅啊，他们呢如果一来啊看到这个镜子的时候啊，他这个本来的原貌原形他就会现出来。那么呢他怕这个现出原形，所以我们啊放一个镜子在旁边啊他就走掉了。好，这个是摩诃止观里面有提到。那第二种呢，好，第八章介绍的叫做堆砌鬼。好，那它的由来呢我们也说过，就是在这个居那含摩尼佛的时候呢，有一个好吃懒做的比丘，那他常常啊说谎骗人家说他这个出家很久了，戒腊很高，以得到呢这个恭敬跟利养。没有错，上个礼拜啊这个师兄想说啊为什么要骗人，因为这个啊通常呢这个戒腊高的出家久的，人家呢会对他升起这个恭敬心，所以呢他必须要说谎。再来呢就是呢他希望啊得到这个供养，因为呢这个供养啊来如果不够分的话，在寺院都是从戒腊高的来分，那如果要做这个杂会的事情，这些这个打扫啊这个劳作的事情呢，都是从这个出家找的这些戒腊低的呢先去出播，先去劳动服务，所以他必须啊说谎啊，说他这个出家已经多久多久了。好，再来呢他就是呢在打坐的时候啊扰乱大众生。好，后来呢时间一久之后啊，被人家发现他种种的这个犯戒违规的这些恶行啊，于是呢这个大众生呢就把他赶出僧团。好，所以这个人啊这个比丘他一怒之下呢就发了这个恶誓，说我发誓以后啊专门扰乱坐禅人。好，尤其呢他又特别喜欢破戒的人。好，因为呢他自己算是破戒被赶出僧团的，所以如果我们破戒的时候呢他就很喜欢来找我们。好，那如果没有破戒的话，其实呢就不用怕这个堆砌鬼会来找。好，因为他专门喜欢找破戒的人。那怎么处理这个堆砌鬼呢？就是呢我们只要一心专注，闭上眼睛呵斥他说啊，我知道你的名字，你就是这个阎浮提当中啊专门食火嗅香偷辣的吉之，这个吉之就是他的名字。那你因为呢邪见专门喜欢破戒的人，但是呢我现在持戒清净，所以我不怕你。好，那这个时候呢他也会因为被识破，他就慢慢的偷偷的就爬走了。那你的问题说，那如果我不是持戒清净的人怎么办？好，那怎么办呢？没关系，你赶快啊下坐，就是诵戒本，不管呢在家出家就赶快呢诵这个戒本。好，为什么呢？因为啊一切的鬼神，好，不止这个吉之鬼而已，一切的鬼神都害怕戒法。好，所以一个持戒清净的人，那个鬼神他是不会来干扰的。好，所以可以放心的，这是第二类。我们说这个谎报戒腊这件事情啊，这个戒腊在出家人里面啊，过去也好现在也好，现在更是明显，出家久了啊，这个 就像这个我们说这个万年国大，万年国大以前啊，这个过一年呢，像这公务员一样，这个我们说这个年资自然升一等，好，所以这个出家久了，这个戒腊一年比一年越来越增加的时候啊，这个后面出家的人都在你后面，好，那有什么杂秽事情都这些小众去做掉了，那什么好事情都戒腊高的人去，所以无形当中啊，他在这个僧团里面啊，这个位置啊，这个权位越来越高，好，然后呢，这个我们说这个高慢心啊，自大就越来越随着这样的情势，戒腊越来越高，也被培养长大了。可是呢，如果我们没有自己觉察的话呢，这样的心是非常不得了的。好，怎么不得了呢？我们讲一个公案，好，这个课快结束了。所以呢，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不用那么紧张。就是呢，在佛时代啊，在社会果的时候啊，有一个呢贱民，因为呢这个印度啊，他种姓非常的严明，那这个贱民呢，他是呢专门帮人家那个除粪的。过去农业时代，各位如果有经验的话应该也知道，就是那个化那个化粪池是后来才有的事情，以前那个厕所啊，久久都要有人去把那个粪啊粪坑的里面清出来，要挑出来到某个地方去，就是去菜园里面浇那些这些菜。好，那这个印度呢，当然也有人做这个事情，那这个事情都是最低贱的人去做，他除粪来养活自己。那这个人叫尼提，好，这个尼提呢，这个佛有一天啊，他用这个禅定力观察尼提呢，这个受度化的这个因缘到了，他就带着阿难呢到了这个社会国去啊，知道这个尼提走的路线是哪一条，专门去碰他，然后呢就为他说四谛法门，尼提呢就是呢当场就证到四果阿罗汉，那也就出家了，来到了僧团。但是这个消息一传出去啊，在社会国大大小小啊，掀起了这个轩然大波，这个人们都一直在传颂说，哎呀，这样一个贱民除粪的人都可以出家，好，那这样以后啊，他来托钵的时候不是会脏了我的这些餐具吗？好，那这个除粪的人，我将来看到他，我还要跟他顶礼，还要供养，好，这件事情不能忍耐，好，大家就是这样子传。那社会国的国王就是波斯匿王，这个波斯匿王啊，心里想，哎呀，怎么有这回事，这个不可思议，怎么这样除粪的贱人可以出家呢，也是这样想，心里呢就很纳闷，也很不舒服，就带着呢这个侍从啊，骑着这个宝车啊，就到了这个奇缘精舍，要来请教佛，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来到这个精舍大门的时候呢，就看到一个比丘啊，坐在一个大石头上面呢，在那边缝衣服。在这边缝衣服的时候啊，天空中有700个天人来这边散花供养，哇，就看，哦，不得了，这个一定不晓得是哪一个大尊者，哈，这么大的这个福德啊，这么多天人来供养，当下看了以后就非常的欢喜，然后他就走进来，就问这个比丘啊，说啊，可不可以麻烦尊者您啊，帮我通报一下，我想见佛。这个尼提啊一听说好，就从这个大石头当中啊，当场就隐没，从大石头当中走进去，出来以后就去见佛，跟佛报告这件事情，说啊，这个波斯匿王要来见佛。佛就说好，你请他进来，但是呢，你怎么进来你就怎么出去，意思说你从大石头当中进来你就从大石头当中出去。这个尼提就照着佛的指示，就这样子一样又从大石头当中出来。这个波斯匿王一看，哎呀，不得了，这个神通实在太厉害了，从石头当中出去又从石头当中出来，还是想这个要来问这个尼提为什么可以得度的这件事情，先不要问，先问问这一位大尊者是何方神圣，怎么有这么大的神通。结果这个佛请波斯匿王进来的时候啊，波斯匿王果然呢就先问了，说啊，这个佛啊，刚刚来通报这个大尊者是何方神圣啊，是上下怎么称呼啊，怎么有这么大的神通啊，是怎么回事。佛就跟他讲，这个人就是你今天要来兴师问罪的那个除粪人尼提 哎呀，这个波斯匿王当下非常的这个难堪啊，就觉得不好意思，好，他就请教这个佛呢，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缘，尼提呢今天是个处分人，又可以这么快的随佛出家证得阿罗汉，有这么大的神通道力。好，这个佛就说啊，在迦摄佛时代，佛灭度之后呢，有一个十万人的大僧团，这个大僧团里面啊，其中有一个比丘啊，就是呢这个有很大的权势，早出家。好，这个比丘呢，他生病了。好，他的生的病就是肠胃病，经常拉肚子。好，然后呢又频尿，结果呢他每次啊这一集的时候啊，没有自己跑到外面的这个我们说厕所去，他就呢在他的这个房间里面啊，用这个粪盆啊、尿桶之类的。那但是呢有时候呢他是因为啊自己啊懒惰懈怠，也不想出去，急的时候也这样，不急的时候呢也让弟子来帮他除这些粪秽的事情。但是呢这当中这个弟子呢，他是一个正得出果的圣人，他就让他这样子来帮这个法师呢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呢自己又非常的自大高慢，然后仗着自己的权势呢指使这些啊比他晚出家的这些比丘们啊都非常的不客气。从此之后呢，这个往生之后呢，就这个成为呢五百世除粪的人。那这一世为什么他能够遇到佛，能够出家又得到圣道，有这么大的神通道力，是因为他曾经出家，然后又持守戒律，有这样的功德，所以呢才能够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常听人家讲说啊，这个哪一个人是久修的啊，哇，我学佛已经二三十年了，这个东西哎呀这个老掉牙了，这个你们初学的人才要来学啊，什么东西一提到呢就是自己好像这个学很久，非常非常的不得了这样子。好，在家出家其实我们啊经常都会看到身边有这样子的人。那看到的时候啦，我们自己要反省，就要知道说啊，其实呢如果我们今天啊学习佛法这么多年啊，是久修的，所谓的久修，请问各位谁不是久修？我们各位在座都是生生世世修来的，才有今天坐在这里，都是久修，但是还在这里还没有成就，就应当要怎么样，心生惭愧。最好不要让人家知道你已经学佛二三十年，因为还是这个样子，哎呀实在不好意思说你出家，师父你出家几年，最好不要问我，真的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啊久不久修有没有什么东西，人家从你的言行举止其实都可以嗅出来，好，你不用说你是久修。所以师父常常讲这个久修就是啊年久失修，年久失修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啊这个说要谎报接纳以得到这个恭敬供养就知道，好，从这个尼提的公案也晓得，好，我们说这个末法众生啊，这个念佛法门最契机啊，这个下手易成就高啊。你看佛来接引的时候，他有没有问说学佛二三十年的我先来接，我一定来接，或者是念佛二三十年的我来接？没有，不是这样子的，都是问说啊有没有信愿行具足的，好，有没有这个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的我来接，没有问学佛多久我来接的啊。所以这个戒腊本来就是呢一个啊下辈尊重上辈，这样来做也是呢这个寺院要有一个秩序来做的啊。所以本身戒腊高的或是学佛多年的啊，都应该呢要有一个警戒心，好，不要因为这个东西呀、啊、自高自大，那就呢更是呢学习佛法的障碍。因为本来这个东西就是学习的过程当中就是要去掉我执的，那我们越学越大，好，把这个我越膨胀越大，因为我的戒腊高，因为我学佛多年，这个就违背了这个我们要成就圣道这个方向，这个目的啊越离越远了，好，这个是这边呢、啊、要提醒的。然后第八章讲到的第三类呢，就是摩罗啊，就是我们讲的摩啊，就是呢，它会化现成啊伪境、顺境、非伪非顺的各种五层境界来惑乱修行人啊，就是杀修行人的法身慧命跟这个功德法财的啊，我们呢就叫它做摩 总之呢，只要能够啊化作种种五尘境界来扰乱修行人，使他呢失去善法，生起烦恼，这个都称为魔。他不但呢会破坏平等的佛法，还会令修行人生起这个贪欲啊、忧愁啊、嗔恚、睡眠等等的障道法。好，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那下一段呢，就来说明如何却魔。好，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魔呢？好，这个用就是呢用止观来降服这个魔，好，吹拂这些魔君。好，我们看课本。行者既能觉知魔事，即当确知确法有恶。一者修止确知，凡见一切外诸恶魔境，悉知虚狂，不忧不惧，不忧不怖，亦不取舍，忘记分别，习心即然，彼智当灭。二者修观确知，若见如上所说种种魔境，用止不去，即当反观。能见之心不见处所，彼何所恼？如是观时，寻当谢灭。这个劝魔的方法，智者大师在这边啊说出了两种。第一个呢就是修止，第二个是修观。那就是前面讲的这些啊幻化成三种五尘境界的内容呢，我们都要知道呢是魔王波旬他化现出来的，是虚狂不实的。那如果我们知道他是不是真实的境界呢，我们就不会心生恐怖。这个不忧不怖呢，就是心中不要升起那个忧恼或者怖畏，亦不取舍，我们心中呢也没有一个要取舍的，说恐怖的呢我要赶快去把这个境界舍掉，或者呢是好的境界呢我要去贪着的，要去取的，没有这样取舍的心。我们不取不舍，那我们就不会琢磨。忘记分别，对这种种的境界呢也不要去忘记分别，说碰到的话呢，万一不小心碰到，不要一直把它放在心里想说，哦，这个是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好不好呢？然后它会不会怎么样又怎么样，就到处呢把这个你看到的这个境界啊去问人家，到处去问。好，那整天呢就是啊心思都绕着这个境界打转。好，这个呢就是这边所谓的忘记分别，习心即然。好，我们只要把这个心呐、啊、安下来，习灭妄想，彼智当灭。前面说的这个种种的魔境界呢，自然就会消灭。好，这个是用止的方法。这边提到这个不忧不怖啊，好，可能有的人呐、啊、曾经受过这个魔干扰的经验。好，你说口头上说这个不忧不怖啊，事实上呢不容易做到，因为大部分的人啊碰到呢可能都还是有忧有怖。所以如果想要不忧不怖啊，不是这么简单一句话这样就会有效，应该呢还是要在这个不取不舍这边啊这个地方要好好用心，要想办法。所以这个不取不舍啊，这个是个重点。前面讲的时候这个体真子啊，智者大师已经说过了。好，那前后一路以来啊，这个经文啊多少次都是这样的意思。好，也就是说呢要有这个正意念，好，这个般若的智慧去观察这个种种在我作中所现的这个境界啊，它是虚妄的，它不是真实存在的。好，我们说它是因缘所生，是无自性空的。这个时候呢把自己的这个心念安住在这个般若空性的智慧上面呢，好，我们啊才能够啊不忧，好，说不忧不怖。你说这个不是一处可成，好，虽然这样一次一次的练习啊，它不是真的就这个证到空性了，真正能够安住在这个空性智慧上，可是呢你一次一次的练习呢，这样子啊可是不同以往的这个虚妄分别，它慢慢啊这个状况会好一点，好，就可以呢做到这个不忧不怖，不取不舍，好，那把这个忘记分别都停下来，好，是可以做到的。那如果呢我们不用这个般若正观的话，你凭空的说，哎呀我不忧不怖不取不舍，这个都是虚妄的，好，只是这样念一念想一想，恐怕呢没有效果。好，所以我们啊一再强调说这个第六章这个般若正观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呢这个 你的指的功夫越好，观的力量就越大。好，所以呢，这个前面的基础就是这个指，指的这个我们说指的四禅八定，好，指的功夫越高啊，这个观慧呢力量就越大。好，那这一段要经常的复习，好，这个力量才会出来。那底下呢就还要再讲，好，就是二者修观却知，若见如上所说种种魔境，用止不去。好，如果说前面修止的方法，好，就是不去分别，不执着，好，知道它不是真实的境界，那就没有取舍。如果还是没有办法把这个魔境去掉的话呢，好，那我们就用观的方法，好，就是前面讲过的第六章这个正观的方法，好，即当反观能见之心，不见处所，彼何所恼？如是观时，寻当谢灭。这个能见的心，好，说能见这种种魔境界的心，好，那个能见的心在哪里？有没有啊？有没有一个我能见？好，这个能见的心，我们说过去心过去了，未来的心还没有，还没到，现在呢又过去了。好，所以这个密心了不可得，能见魔境的这个心呢，我们找不到。好，密心了不可得，跟前面真观的同样的方法，好，思维这种种魔的境界呢，是我们心生出来的吗？好，我见的这魔种种魔境界，它到底有没有？好，说密心都了不可得了，由心所生的这个种种魔境界呢，也是了不可得。好，所以这个能所双亡啊，这种种的境界它就会消失。好，只是不见处所，没有能见所见，能见的心就是有一个我是能见的。好，这个心呢，密心了不可得，所见的种种魔境界也了不可得，内心外境既然都了不可得，彼何所恼？到底是谁扰乱了谁呢？既然能见的心跟所见的境界都了不可得，那可见呢是没有真实的相貌。好，如是观时，寻当谢灭。这个寻的意思就是很快了。好，如果我们能起这样的正观呐、啊，很快呢，这种种的境界就会消失才对。好，那这一段呢是观察这个心的处所不可得，好，心不可得，这样子呢来避免这个魔的这个干扰。若迟迟不去，但当正念，勿生恐惧，不习趋命，正心不动，知魔境，知魔界如及佛界如。若魔界如佛界如，一如无二，则魔界无所舍，佛界无所取，即佛法自当现前，魔境消灭。好，这是第二段说，如果呢这样反复的反观，它还是不消失的话，好，这个魔啊，我们说这个鬼，它还是在那边拖延，它不走，好，继续的干扰，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呢、啊，就心住在正念当中，说这个四大本空，五蕴非我，勿生恐怖，勿生恐惧，就是呢，我们心里也不要害怕，说他为什么都挥之不去啊？这个魔境界一直现前，不断的一直现前，那一般人呢，正常的话他都会很害怕，说啊，为什么他都不消失啊？这样子要没完没了怎么办啊？有很多很多的担心，这时候呢。我们要不习趋命，正心不动，知魔界如及佛界如，就是呢要不要爱惜这个身体，说这个魔王这样捣乱下去啊，哎呀，大概我活不了了，是没办法活命了，就种种的担心啊。那正心不动呢，就是正念不动，安住在这个正念当中。那什么样的正念呢？就是呢这个魔境界因缘所生，无自性，佛境界呢也是因缘所生，无自性。所以诸法实相里面啊，没有所谓的魔境界，也没有所谓的佛境界。佛境界既然是诸法实相，我们说了不可得，诸法实相就是空相，就是无相。那魔境界呢也是诸法实相，所以空相等于空相，然后呢无相等于无相。所以空性当中没有所谓的佛境界或者是魔境界，也没有佛境界要取，也没有魔境界要舍。所以这个取舍的心啊，在诸法实相里面 没有佛跟魔的差别，没有，所以他的自信都是空的。好，我们说空性等于空性，所以他说啊，若魔界如佛界如，一如无二。好，这个如呢，就是比喻那个空性的意思。好，在空性当中没有佛跟魔的差别，所以呢，佛就等于魔，魔就等于佛，因为自信都是空的，都是空相，都是无相。好，这个如就是不异，没有差异的意思。好，没有差异叫做如。好，我们说啊，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这个色跟声就不同。好，这个音声跟色不一样。好，色香味触互相有自己的别相，通通不一样。说香跟香也不同。好，比方说这个点的香跟你那个香水的香等等，通通不一样，都有青黄赤白地水火风长短方圆，好，这些地方都不一样。那么人跟人也都不一样，人跟鬼，鬼跟佛，一切众生互相都有差别相的，好，那个叫做异，差异的异。好，但是这些差异法呢，都是因缘有的，好，他的自性都是空，所以在空上面来看呢，它没有异象，自性都是空，它就没有差别了，是这样子来看的。那观察这个干扰的这些魔啊，这些鬼啊，它是无所有的，它是种种的烦恼，种种的恶业成就的魔，成就的鬼，那么它也是因缘有的，所以它的自性呢也是空。和佛菩萨，你说大慈大悲六波罗蜜无量劫来所成就的这个佛还有这个菩萨呢，他也是因缘有的，所以他也是自性空的。在这个自性空上来看，魔界如就是佛界如。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这一念现前的话，观察这个佛界如跟这个魔界如，这个如啊就是一个如，没有说有两个如，没有。连我们自己身心这个如啊，跟佛的如还有魔的如也是一样，没有差别，自性都是空。所以谁是能扰乱的，谁是所扰乱的，谁是来扰乱人家，谁是被打扰的，被干扰的，没有。所以就是我们常听到的一如无二如，就是这个意思。从自性上，自性空的这个角度来看，所以魔界 无所舍，没有魔境界要舍弃的，也没有佛境界要去取。在诸法实相里面，空相里面呢，没有能取所取，也没有能舍所舍，没有取舍的心。那这样呢，佛法自当现前，这个诸法实相的境界，空性的智慧呢，这样的一个圣境，在这个正一念的时候，它就会现前，自然这个魔境就会消灭。好，底下说，复次，若见魔境不懈，不须生忧；若见灭懈，亦勿生喜。所以者何？未曾见有人作禅，见魔化作虎狼来时行者，亦未曾见魔化作男女可为夫妻也。当知皆是幻化，愚人不了，以身惊怖，即起贪着，因是心乱，失定发狂，自治其患，皆是行人无自受患，非魔所作。好，这是第三段。第三段说明一种观。好，如果说我们看到这个魔境界啊，它不消失的时候啊，我们心中好也不需要心生忧恼、好忧虑、恐惧、害怕，不需要。好，那如果说这种魔境界啊，我们因为修止观啊，修止修观要把它去除的话呢，好，已经把它去除了，你也不要呢这个心生欢喜。好，所以者何？为什么呢？未曾见有人坐禅，则魔化作虎狼来时行者。好，因为所以我在《金刚经》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好，根本没有一个坐禅的人看见魔所幻化这个现出来这种种的豺狼虎豹说要来吃你，根本就没有，这些都是虚妄相，事实上没有这样的境界。那也没有看到什么魔化作男女可为夫妻也，说他呢化作男的或是女的来跟你想要做男女的事情，没有这样的境界， 那个都是虚幻的，没有这个事情。又有何忧，又有何喜呢？所以这个心不要动。这个忧喜呢，一忧一喜都是心动，心一动呢，就是有所得，一有所得就有所取着，这个魔王他就会来。所以呢，智者大师叫我们不要忧，也不要喜，是这个意思。这个魔化作男女可为夫妻啊，这件事情啊，在这个地藏经感应录上啊，有这样一个故事，就是呢，这个在深郡啊，有一位师兄，他姓于，于天的于，他小时候呢就经常做噩梦，这个做噩梦起来呢就发高烧，然后呢浑身无力，所以到了这个医院啊，家人把他送到医院去检查，也查不出什么原因。可是呢，他经常做噩梦，经常就是发高烧，浑身无力，一直从小就是这样，都没有办法治好。到了19岁那一年啊，他就生了一场大病，送到医院求医呢，还是一样没有效果。所以家人呢没有办法之下呢，就找那个外道啊，那边啊，这个深郡这边啊，应该有很多这些神魔外道，很多很多。结果找来之后一治啊，这个雪上加霜。治疗之后呢，这个一周内啊，就有3-4天都会有这个女人在他梦中啊，来跟他同床做夫妻。6-7年以来啊，家人带他求医都没有效果。好，然后呢，没有效果之下，还是找外道。好，这个神，这个鬼有效，就再找。结果呢，这个女人啊，每天来哦，每天来哦，而且呢，每次来的这个女人长得都不一样，好，但是有一个特质，就是呢，都非常的妖艳，好，非常的放荡，好，所以呢，这个于师兄啊，他这个身体从小呢就不好，这样一搞呢，这个6-7年以来，这个身体就越来越差，精神越来越不好，他这个父母啊，也为他非常的烦恼，好，这个大小医院跑啊，都没有办法处理。就一直到这个08年的时候，3年前，这个08年10月的时候，这个弘法寺啊，深郡有一个弘法寺，这边有一个法会需要义工啊，那么他就报名了，就到那边啊做义工，住下来，住到寺院里面住了7天，住到这个寺院里头，我们大家住过寺院都知道，这个床铺没有我们家的软，对不对？好，那被子也不好，硬邦邦的，都不好睡的。但是呢，他在这边7天啊，虽然睡的不多，可是呢，在寺院里头啊，就没有这些梦了，就没有，7天都没有。那回家以后呢，这精神状况就比以往好一点。好，这个梦到女人的事情呢，就1个礼拜1次，平均。那身体也慢慢觉得轻松了一点。到了11月的时候呢，他就呢，再到弘法去当义工。这一次呢，他就碰到一位师兄，这个师兄就建议他说啊，你回去送地藏经看看，好，请他送地藏经，然后呢回向给他的冤亲债主解冤解业，好，就跟他这样讲。他回去之后呢，就慢慢开始送，好，一开始地藏经各位送过嘛，好，一开始一定不好送，可能要2-3个钟头一部。这位师兄呢就很有耐心，慢慢送到呢他每天可以送2-3部，有时间就多送，就这样子。结果呢，他梦到晚上梦到女人的这个次数啊，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了学佛五个月之后呢，这些噩梦就完全去除了，都没有了，不用看医生，也不用再找外道。好，睡眠一切就正常，心神安定，精神比以前好很多，因为睡好了嘛。好，睡好呢，这个没有噩梦，没有这些鬼神来干扰呢，这个病情就大为好转。所以呢，我哥今天带这个山西小院，这个山西小院各位不晓得有没有看过，已经好几年了。这个里面就是啊，在山西有一个这个民宅，像那个古寿山的院这样，一群人啊一起念地藏经共修，里面呢就有40个人在这期间当中有什么样子的感应故事，有的治病啊，有的是什么也是这样子，有这个噩梦的都消除了，好，跟各位结缘，有需要的可以看看。底下说，当知皆是幻化，愚人不了，以身经部即起贪着。好，所以智者大师他在这里说啊，没什么好这个惊恐害怕的，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都是虚妄相， 不是真实存在的。好，既然都是幻化的，我们就了知诸法实相，好，住在这个实相空相当中，好，这个一切的境界都会消失，就没有所谓的好恶。那没有好恶呢，就不会有取舍，好，没有你喜欢的你要去取，去贪着的，好，没有你讨厌的要去赶快把它舍掉的，好，那没有取舍就没有贪跟嗔，好，那就不会着在这上面。所以只有愚痴的凡夫会以为这种种的境界它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他才会心生惊怖，然后呢起种种的贪着，因是心乱，这就是为什么他会痴心狂乱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着在这个境界上了，把一切的境界都当作是真实存在的，都是实有的，才会呢发定失定发狂，自治其患，皆是行人无自受患，非魔所作。这一癫狂呢就是自治其患，等于是我们自己招来的灾害。那这个失定发狂呢，这个狂啊可能有几个原因，一个呢就是我们自己啊，这个修行以来感觉说，哎呀，我费了这么大的这个功夫啊，吃了这么多的苦头，哎呀，熬腿啊，又这个腰酸背痛的，又减少这个饮食，说不能吃太多会昏沉，又减少睡眠，对，要好好静静用功，又拒绝了好多这个吃喝玩乐的因缘啊，吃喝下午茶啦，这个 party 啊，唱卡拉 OK， 这些因缘我都把它拒绝掉了，在这边苦修，才这么一点点成就，今天什么都被破坏了，心里面突然间就狂乱了。或者呢这个定失掉以后呢，这个鬼神啊他能够错乱我们的地水火风这个四大，然后呢就让我们发狂、哦、所以呢这个发狂的原因啊主要呢还是我们这个正意念，刚讲的这个般若正观，这个正意念把持不住、哦、我们自己心里呢起了贪着、哦、对你呢这个你喜好的境界呢一出现的时候啊，你起这个贪心，或呢这个部位的这个种种境界啊，你起了这个惊怖，好，才会这样。好，那虽然说这个有外界的这个魔来扰乱，但是如果我们心不动的话，这些魔啊这些鬼啊它也是奈何不了我们。好，所以我们仔细来推敲这件事情啊，来观察这件事情，是我们自己修行人要负责任的。好，所以这边说自治其患，好，是我们修行人自己乱了手脚，不是魔他有什么大的能力神通变化，而是我们自己呢无智受患。这句话说得很好，无智受患，我们自己的智慧不足，不明白诸法实相的道理。因为这些幻化的境界呢也是我们自己心意识显现的嘛，不是说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吗？所以这些外在的魔啊，实际上他没有很大的能力来干扰我们修行人的，是我们自己呢着相，自己扰乱自己。所以智者大师他说啊，非魔所为，是我们自己扰乱自己，并不是真正的魔呢可以幻化种种的境界来迷惑扰乱我们，是自己有了惊怖，有了贪着，然后呢失掉了这个定，失掉了成就的这个功德，不能全部推在这个魔王的身上，哎呀，说是这个都是魔的干扰了，才害我变成这样，虽然有点关系啦，但是呢主要呢还是啊我们修行人自己要负最大的责任。复次，若诸魔境扰乱，或经年月不去，但当端心正念坚固，不惜生命，莫怀忧惧，当诵大乘方等诸经制魔咒，默念诵之，存念三宝，若出禅时亦当诵咒自防，忏悔惭愧，即诵波罗提木斋戒，邪不干正，久久自灭，魔事众多，说不可尽，善须视之。好，这是第四段。好，说这个如果这样子在那边修止修观啊，在那边思维诸法空性，哎呀还是没效的话，说这个魔啊这个鬼他还是每天来，好，每天每个晚上来，每个月来，日日夜夜都来扰乱，一个月不去，两个月修止观还是不去，三个月还是不去，说哎呀这个闹了三年还是这样。好， 那有些人真的着魔的时候啊，他不是那么容易去处理的，不容易治好的，因为他已经这个痴心狂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整个心都已经受到很大的干扰，走出家门回不了家的，这个啊，我们要注意，也是呢，我们自己过去的果报，就是呢，我们过去呢，曾经可能啊，干扰人家修行，那现在自己呢，发心要修行的时候，就会受到人家干扰，所以这一世会琢磨的，我们观察，要有这样的正知见，就是呢，他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就是他过去曾经造过这一方面的业，比方说扰乱人家修行啊，刚讲的，或者呢破人家的清净犯恨，人家持戒的，人家修八关斋戒，或者呢人家受什么五戒菩萨戒的，你去破坏人家的这个持戒，或者呢就是勾引人家破戒这样子，像这个业就会比较重，或者是扰乱上这个师父的心，让这个师父啊身心不安，这个果报也会让自己啊修止观的时候呢干扰很多，就是因为我们啊扰乱自己这个师父的身心，所以我们现在要修止观，这个身心也会受到很大的干扰，都是我们自己的果报。比方说我们一直啊这个皈依啊某一位这个道场的师父呢，你不好好修，每天去挪人啊，说啊这个师父我又怎样我又怎样，这身体怎样又怎样，然后那个家里的这个儿子怎么样啊，女儿怎么样，都是一大堆这种杂七杂八的事情齁，不是这个修行真正这个佛法上有什么这个坐禅怎么做啊，这个法义怎么解啊，般若正观怎么修啊，都不是这个